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祝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义杰，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。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古时候有谈天说地问中隐的故事。他话说啊，有一对夫妇原本呢十分的恩爱，相敬如宾，不料有一位说谗言的人呢就挑拨他的丈夫说，你呀要小心你的妻子，小心她红杏出墙。过不了几天呢，他又挑拨他的妻子说，你呀你可要提防你的丈夫在外面拈花惹草。因此呢，他们夫妇两个虽然口里不说话，但是心里却日日的提防着对方。有一天他的妻子打开一问的酒，哎，突然看到问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，于是他就大叫起来，你已经娶了我，怎么里面还藏着一个妇人？她的丈夫呢不相信，也往瓮里面一望，结果更是怒发冲冠，他说，明明是你隐藏着一个男人，还先恶人告状。结果他们两个就彼此争吵起来。有一个聪明的人呢正好经过，于是他了解了内情，一看这个瓮啊，他就拿起一块石头把这个瓮打破了。于是这对夫妻就面面相觑，实在感到很惭愧。这个寓言故事啊就说明了，在爱情在婚姻里面，其实信任是最重要的基石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透过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，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，关于爱的真谛的教导，来一起与您思想神是如何看待爱。此刻就让我们先以这首诗歌《爱的真谛》来一起思想神的话语。
爱是恒久忍耐又仁慈，爱是不嫉妒，
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，响的钹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是永不止息，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，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，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既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
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三章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当中的第七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第七节经句说：“爱是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。”我们再背诵一遍：“爱是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。”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：“爱是凡事相信。”大约40多年前，我的一位朋友对一个我认为不值得爱的人关怀备至。当时呢，我觉得他被骗了，也很担心他最终会失望，以伤心收场。当我向他表达了我的关心，他的回应却是：当我站在上帝的面前，希望他会对我说，我爱的太多，而不是爱得太少。至今呢，他的这句话我仍无法忘记。使徒保罗他坚持，爱是凡事相信。爱相信人，透过爱我们能够看到对方的潜能。爱相信上帝将最没有魅力和最无价值的人转变为漂亮和优秀的杰作。若是在爱上犯错，宁可是因为过于信任与盼望而出错，也不要是因为不爱而亏欠人。当然，当有危险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的防备，并且要灵巧向神。虽然面对不负责任和愚昧的人，我们的爱必须严谨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过于的自我保护，过分小心翼翼和不信任他人，被人蒙蔽和欺诈，其实不会为我们带来真正的伤害。因为相信人而受伤，总比对人冷淡无情要好。英国的诗人丁尼生写道，拥有爱而后失去，胜过从不曾有爱。我也有同感。求主让我能信任人，相信你会改变他们，宁可多付出一点爱，也不要去少爱几人。爱 使你能看到别人的潜能。
一段经文，
一句真言，
深入浅出的信息，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。
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7节提到，爱是凡事包容。包容呢，就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。首先要学习接纳。如果你很爱一个人，你就能够接纳他的一切。包容和接纳，就现代的话来说，那是概括了承受。从人的观点呢，每个人都有优缺点。谈恋爱的时候，常常只会看到对方的优点，但是结了婚20年以后呢，可能你会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。但对方可是同一个人。包容和接纳不是选择性的，而是我明明知道这个人的状况，但是用爱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人就不同了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说，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因为你是从爱的角度来看那个人。以前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饭，有一个教授呢，他就跟我们谈到他的女儿，说他女儿有多漂亮，好像说的像仙女儿一样。可是等到有一次我们真的看到他的真人，大家都不禁会意的笑了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也要学习不苛责。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另一种眼光来看，一段时间以后，起初的爱被磨掉了，剩下的是你不断看到的对方的缺点和毛病，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。但什么是凡事包容呢？那就是要承受。很多时候我们刚刚开始爱一个人，把对方看得太完美了，结了婚以后又把对方看得太糟糕了。其实啊，对方并不像你结婚前所看到的那么完美，也不像你结婚后看到的那么糟糕。对方只是一个优点和缺点并存的人。凡是包容，就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有一个接纳，有一个承受。接纳并不表示对方不需要被改变。如果没有爱，只有苛责和挑毛病，那么对方就不会得到真正的改变。第三方面呢，我们也要认识自己。我们为什么能够包容，能够接纳？那是因为我们认识自己，发现自己也并不完美，也有很多的毛病。当上帝让我们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，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的放人一马。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，他照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，但并不表示我们不要被主改变。我们包容一个人，并不表示对方可以一直这样下去，那是纵容对方。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可能他就会错到底。你包容对方，是因为一方面主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有毛病，另一方面是你相信主有一天会改变他。求主恩待我们，爱是最大改变的力量。包容的相反，那就是苛责挑毛病，这些只会是带来对立，不能够改变。即便带来改变，那也只是表面，而不是全人的改变。
每天灵修读经的5大好处：1，更能意识到神；2，使我们与神亲近；3，明白神的原则；4，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；5，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。
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，时时亲近神。
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灵修金句所提醒我们的，爱是凡事相信。 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但是他却一直在欺骗你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能不能够继续的相信下去呢？圣经讲到凡事相信，不是叫你去相信一直欺骗的人，而是让你去相信那永活的真神，因为这个人也是在主的主权之下。信心的对象不是这个欺骗你的人，而是那一位可信的主。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那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。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经文说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一直被你所爱的人伤害和欺骗，愿主能够透过这一节的经文来成为你的安慰。凡事相信，相信的根基是你把这件事交托给神。做父母的，你的孩子常常令你失望，令你伤心，无法让你再信任他吗？将你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吧。孩子不可信，但是我们的神是可信的。求主恩待提醒我们，要凡事相信，相信的对象是神。神会按他的方法和他的时间来改变对方。有一位姐妹，她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呢四岁半，个性比较受教，容易说服他，而小儿子才两岁半，却很有主见，一直对抗着妈妈，坚持他自己的意见。所以这位姐妹呢，常常要为如何使这个小儿子学习顺服而伤脑筋。这个小儿子，他常常为了要玩别的小朋友的玩具而哭闹半天，好言相劝以后，他还是抓着玩具不肯放。于是这位姐妹，她就把她的儿子带到了神的面前，来向神祷告，感谢神。不久以后，她就回应了这位姐妹的祷告，透过教会牧师所指引的一本书，书名叫做《做你家人的好家人》，当中有一个主题叫《化咒诅为祝福》，讲到如何用更积极的正面的语言来管教你的孩子。例如，不要说你真讨厌，而应该说，如果你不那样做，我会很高兴。于是啊，他就决定悔改，改变自己对孩子说话的方式，纠正一些不该用的词句。有一天在教会里面，小儿子已经吃了两颗糖，正想吃第三颗糖的时候呢，他的爸爸就下命令说，不可以再吃了。说完，他忙着开会去了。这个姐妹心想，自己应该和先生配合，也不允许她的孩子再吃这颗糖。但是如何叫她来顺服呢？当时她的小儿子为了躲避她的面，就躲到了一个角落里去剥糖，那个角落却非常的肮脏，所以妈妈就走到她的身边，蹲下来对她说，你看呐，你的小手好肮脏啊，上面都是细菌，用这样的手摸了糖果，糖果上面也都会有很多细菌，如果你吃下去呢，这些细菌就会跑到你的肚子里了，那你呢就会生病，生病就要看医生吃药打针了。他的小儿子听着妈妈这样耐心的劝说，还是无动于衷，还是继续的剥糖吃。那个时候他的大儿子走过来了，看到妈妈讲了老半天，弟弟还是不肯把糖还给妈妈，他就开始不耐烦，于是一伸手就把弟弟的糖果抢过去。这种方法呢，也是妈妈以前常常做的。妈妈看到以后立刻阻止他说，不要这样，妈妈相信弟弟会听话， 他不会把糖果吃下去的。弟弟这个时候正进退两难，很想吃下糖，可是又想做个乖孩子。正好呢，有一个主儿学的老师来分饼干，这就正好是上帝预备为小儿子下台阶了。于是弟弟马上说，妈妈妈妈，我要吃饼干。妈妈就立刻说，好啊，但是你先得把糖果还给妈妈，洗了手才可以吃饼干哦。于是弟弟二话没说，就开开心心地去洗手吃饼干了。这事以后呢，当弟弟又不听话的时候，哥哥来告状，他的妈妈就说，我相信弟弟会听话的。头几次哥哥也不太相信弟弟，于是弟弟呢就会向哥哥保证说，我会听话的。久而久之啊，哥哥也学会了这个功课，甚至当妈妈为弟弟不听话而管教他的时候，哥哥还会提醒妈妈说，妈妈妈妈，不要再骂弟弟了，我相信弟弟以后会听话的。就这样，他们全家都一起在学习上帝要教导他们的爱是凡事相信的功课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把相信的对象都放在人的身上，你会失望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的站立得稳。让我们一起来操练信心的对象是这位可信的神。当我们走过这些信心的路途时，有一天你会和保罗一样有信心地说，他必能保守成全我所交付给他的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感谢你今天透过你话语爱的真谛的教导，让我们重新来学习，爱是凡事包容，爱也是凡事相信。主啊，这包容和相信的功课实在是不容易学，特别是要学习去包容一个我们所不能够包容的人，更是需要从你而来的耐心和爱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。主啊，当我们学习凡事相信的时候，也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来回应对方。你也教导我们要灵巧相舍，也要有小心防备的心，但是你却借着爱来破碎我们对他人不信任怀疑的心。就像今天的灵修短文里面所提到的，因为相信人而受伤害，总比对人冷淡无情要好。是的，主，爱能够使我们看到别人的潜能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宁可多付出一点爱，也不要去少爱人。我们如此祷告感恩，那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最后，让我们以这首诗歌《爱永不止息》来一起向主祷告。
茫茫人海，深深期待，让生命充满平安的真爱，为你祝福，听你倾诉，陪你走过流泪谷，爱永不止息，驱走心中恐惧，真爱在心底，平安就来临。爱永不止息，让生命变成奇迹，深深祝福，黑夜转眼要过去。期待，让生命充满平安的真爱，为你祝福，听你倾诉，陪你走过流泪谷，爱永不止息，直到心中恐惧，真爱在心底，
转眼要过去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，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。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，欢迎您写信给我们，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，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。好，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。
茫茫人海，深深期待，让生命充满平安的真爱，为你祝福，听你倾诉，陪你走过流泪谷，爱永不止息，驱走心中恐惧，真爱在心底，平安就来临。爱永不止息，让生命变成奇迹，深深祝福，黑夜转眼要过去。期待，让生命充满平安的真爱，为你祝福，听你倾诉，陪你走过流泪谷，爱永不止息，驱走心中恐惧，真爱在心底，去。